大家最喜欢故事的哪一部分呢？是故事的开头、中间，还是结束了？故事的开头会有人物和情节的介绍，作者通常会给你介绍一个有趣的问题，或者一个有趣的情节来吸引你的注意力，来说服你要继续读下去。故事的中间会有人物和情节的发展，作者会用不同的节奏和情节曲折来让你无法放下这本书，让你继续读到最后。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故事的结局，结局会把故事的情节带到一个结论，把故事带来一个完整的感觉。如果没有看故事的结局，很难评论那个故事是好还是不好的。我们要先看结局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而且直到你来到故事的结局，你不会知道事情将会如何结束。一个爱情故事都可能最终有一个悲惨的结局，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一个悲惨的故事也能最终有一个快乐的结局。要把故事看完才知道。那所以如果我当我开始看一本书的时候，或者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肯定想把它看完，就算发现那部电影或者那本书不好看，我就想看到最后，为了明白最后最终会发生什么。所以每次在飞机上看电影的时候，我会特别小心，我一定会先考虑离下飞机的时间还有多长，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看一部电影。如果时间不够，我宁愿什么都不看，也不要只看电影的前部分，我不想错过电影的结局。2012年的圣诞节，我到多伦多去探望一些亲戚，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我跟一些表兄弟他们一起在他们家里看电影，看了一部叫 John Carter 异星战场的电影。John Carter 是一部科幻电影，基本剧情就是 John Carter 被转送到另外一个星球，要找办法回到地球，但是在过程中他遇到一位美丽的公主，需要拯救他。太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把电影看完，我错过了电影的结局。那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是不知道公主究竟有没有被拯救，John Carter 有没有回到地球，真是太可惜，我觉得错过了。结局是故事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的也是一个结局。一方面就是这一次讲到两周系列的结局，但是更重要就是来到圣经中马可福音的一个结局。今天的经文刚才已经读了，但是如果已经把圣经合上，希望你可以再一次把它打开到1552页，马可福音15章40节到16章8节。你的聚会单张里面也会找到今天讲到的大纲。从马可福音这个结局，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看见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耶稣预言的应验，耶稣预言的应验。然后第二，耶稣门徒的回应，耶稣门徒的回应，就是今天讲到大纲的两个要点。我们首先一起考虑耶稣预言的应验吧。从马可福音的开头，我们知道这本书的主要人物就是耶稣。福音书的第一节经文是这样写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的主要人物就是耶稣。这本福音书里，作者马可一直告诉我们有关耶稣的一些事情，包括耶稣的身份，耶稣是谁，还有耶稣的使命，他为什么而来。平时当我们来到一个故事的结束时，我们会希望明白主要人物最终如何。那照样当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的结束时，我们也会希望知道耶稣会发生什么， 事情会如何结束。在马可的结局，他希望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如何应验他先前的一些预言，他如何应验先前的一些预言。那耶稣先前预言了什么呢？马可记载了耶稣三次预言他的死，第八章有第一次，第九章第二次，十章第三次。每一次预言都是一样的，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耶稣已经明白他将要死，但是三天后会复活。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的第三个预言是这样说的：人子，就是耶稣，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的罪，并且把他交给外族人，他们要凌辱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三天以后他要复活。这里耶稣提及到将会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事件，最初他会被交给犹太的首领，最终他会复活。所以来到马可福音的结束，我们有一个清单，一个 checklist， 来看耶稣是否应验了所有的事情。我们可以看有没有哪些悬而未决的剧情。首先，耶稣说他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的罪。那这个预言我们在十四章已经应验了。在这第十四章，耶稣被带到大祭司和犹太首领面前受审，他们最终认为耶稣说了亵渎的话，定他该死的罪。所以第一部分已经应验了，耶稣被祭司长和经学家定罪。然后第二部分，耶稣说他会被交给外族人，这个预言就在上周的十五章开头应验了。上周我们看见犹太首领因为想把耶稣处死，所以将他带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是当时的一位罗马帝国的总督，是他把耶稣鞭打了，然后交给罗马士兵去钉十字架。所以第二部分也应验了，耶稣被交给外族人。然后第三部分，他们要凌辱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这里描述的也是在上周的马可福音十五章应验了。你还记得吗？上周我们看见有三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其中一件就涉及到罗马士兵、犹太首领和无名小卒讥笑耶稣，看着他在十字架上死。耶稣，犹太人的王，被讥笑和钉死。所以预言的第三部分也是应验了。然后最后的就是三天以后耶稣要复活，这就是今天经文会看见的。但是万一对耶稣的死还是有什么怀疑，马可首先要我们肯定耶稣确实死了。耶稣确实死了，马可给我们三个理由来相信耶稣确实死了，可以从今天经文中看见的。第一，就是有目击证人看见耶稣的死。在今天经文的开头，马可特别认出三位目击证人。你看第四十节，有些妇女远远地观看，他们之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小雅各的约西和母亲玛利亚，以及萨罗米，三个妇女。四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些妇女不是一些陌生人，她们之前在加利利的时候已经一直跟随耶稣，一直服侍他。那马可特别辨认出这些妇女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一些目击证人是真实的人，他们真实有存在，真实有看见耶稣的死的。马可其实在这段经文提及到他们三次，你看第四十节有第一次，四十七节第二次，然后十六章第一节第三次。每一次都是要我们知道这些事件都是真实的，是被人目击的、看见的事件。 但耶稣的死不但被人目击，第二个理由来相信耶稣确实死了，就是钉死耶稣的人证实他死了，把耶稣处死的官员都证实耶稣确实死了。四十二节告诉我们，一位叫约瑟的人去见比拉多，求领耶稣的身体。上周我们看见比拉多是一位罗马总督，是他把耶稣处死的。那被钉死的人的身体一般是由罗马帝国去处理的，所以在这里约瑟如果要得到耶稣的身体，他就必须通过比拉多，罗马帝国的代表。往下看第四十四节，比拉多惊讶耶稣已经死了，就叫白夫长前来问他耶稣是不是死了很久。他从白夫长知道了事实以后，就把尸体交给约瑟，就是说比拉多把尸体交给约瑟前，他先确认了耶稣真是死了，才让约瑟把尸体拿走。钉死耶稣的人证实耶稣真是死了。第三个理由来相信耶稣确实死了，就是有人把尸体安放在坟墓里，尸体埋葬了。四十六节告诉我们，约翰后来做了什么？约翰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一个从磐石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如果耶稣没有死，约瑟并不会这样做，他不会用细麻布裹好，不会把耶稣安放在坟墓里。人有时候可能不小心会睡过头，可能不小心忘了钱包，可能不小心吃错了东西，但是不会不小心把活人埋葬。约瑟肯定看见耶稣死了，他才为他安排这样的埋葬，他才会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这样做 是因为耶稣真是死了。那有一些人会怀疑耶稣是否真的死了，但是从这里的历史证据，我们可以肯定耶稣确实死了，证人看见了，官员证实了，尸体埋葬了。但是除了要我们知道耶稣确实死了，马可也要我们知道耶稣确实复活了。我们一起从十六章的第一节看。过了安息日，摩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告耶稣。礼拜日的大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就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可以给我们滚开墓门的石头呢？先前看见耶稣死的那些妇女，他们现在要去坟墓用香膏去膏死了的耶稣。但是他们大吃一惊，因为不但他们第三节的担心谁可以给我们滚开墓门的石头呢，这已经被解决了。他们到了坟墓也找不到耶稣，找不到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位天使在等着他们。第五节，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位身穿白袍的青年坐在右边，就非常惊恐。那青年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请看他们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耶稣确实复活了，尸体不在坟墓里，大石头被滚开了，天使宣布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确实复活了。 那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反对，有一些人会说那些妇女肯定去错了坟墓，所以才找不到耶稣的身体，他们去错了坟墓。但是你看见为什么这样的争论没有道理呢？第一，在47节，马可告诉我们，至少有两个妇女亲眼看见耶稣被安放的地方。他们短短两天后去错地方，好像不太可能。第二，如果他们真是去错了坟墓，那很容易。当时的人只需要找到真正的坟墓，把耶稣的身体拿出来，就可以证明耶稣的复活是虚假的。但是没有这样，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因为妇女没有去错坟墓，因为耶稣真是复活了。另外一些人也会说，耶稣没有复活，因为他没有真正死。他在十字架上可能只是暂时昏倒了，没有真正死。但是刚才我们都已经得出结论，耶稣确实死了。今天的争论不是基于什么证据，他们这样的争论是基于不愿意相信这些事情发生了。支持耶稣死而复活的证据其实还有很多，但是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再详细考虑。你如何看待耶稣的死和复活呢？你相不相信耶稣确实死了和耶稣确实复活了？如果你不相信，为什么？耶稣的死和复活对基督徒其实有很重大意义的，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耶稣的死和复活对基督徒现在有什么含义呢？我想简要地提出两个含义。第一，就是我们可以相信耶稣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相信耶稣真是他口中所说的人，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之前我们看见耶稣完全把预言应验了，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根本不可能预先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也不可能把这些事情完全应验，尤其是死后复活，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神却把耶稣复活了，他这样做是来给耶稣一个认可，来证明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对耶稣的身份有信心。跟这个含义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第二个含义，我们可以相信耶稣能够做他说会做的事情。耶稣能够做他说会做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耶稣的身份有信心，那么我们也可以对耶稣的工作有信心。我来举个例子，房子空调坏了要找人来修理，那如果我找的人是专业的空调工，我就会有信心这个人有能力把空调修好，因为他是空调工，他的身份让我对他的工作有信心。照样知道耶稣真是基督，真是神的儿子，会给我信心他是有能力做他说过会做的事情。那耶稣之前说过他会做什么呢？他耶稣的工作是什么呢？10:45是马可福音的挺关键的一节经文。10:45，耶稣提到他是来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知道耶稣真是基督，真是神的儿子，就让我们有信心他真是能够为我们做赎价，他真是能够为我们舍命。上周我们看见三件令人震惊的事件，然后这三件事件让我们看见两个极其重要的真理：耶稣代替罪人而死，然后通过耶稣的死，罪人能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可以对这两个真理的成就有信心，因为耶稣确实死后复活了。耶稣真是基督，他真是神的儿子， 他真是能够成就这些事情。所以耶稣的死和复活对基督徒是有重大意义的。在马可福音的结局，我们看见耶稣预言的应验，但是作者不只是让我们在脑中知道耶稣确实死和复活了，作者也让我们采取行动。所以他就通过当时耶稣门徒的回应来帮助我们明白应该怎样去做，应该怎样采取行动，就是今天讲到的第二点，耶稣门徒的回应。作者利用一个三明治的结构来让我们看见这两个对比的回应。这个三明治结构经常出现在马可福音里。三明治结构是这样认出的，作者会首先讲一个故事，然后他会开始讲另外一个故事，然后最后才继续讲原先的故事。所以就像一个三明治一样，有面包，然后有馅料，然后再有面包。大家看见今天经文的三明治吗？首先第一片面包就是第40到41节，三个妇女，中间的馅料就是42到47节，亚利马太的月色，最后的一片面包就是1到8节，再次提到那三个妇女。两块面包提及到妇女，中间的馅料提及到月色，妇女、月色、妇女。那三明治结构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中间的馅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三明治，我们最关心的也是三明治的馅料。不是说面包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三明治的馅料。我们平时会通过馅料来认别不同的三明治，比如说火腿三明治是因为中间有火腿，鸡肉三明治是因为中间有鸡肉，就是通过馅料来让我们认别不同的三明治。那所以当马可采用三明治结构的时候，他也是希望我们特别注意到经文中间的馅料，在这里就是约瑟的回应。今天经文的三明治让我们明白的就是我们对耶稣的死和复活应该做出什么回应，我们对耶稣的死和复活应该做出什么回应。那可以看见有两个对比的回应，从妇女身上我们看见令人失望的一个回应，然后从约瑟身上看见应该模仿的回应。约瑟的回应才是应该模仿的，我们知道是这样，因为马可把它放在三明治结构的中间。但是我们先看为什么妇女的回应令人失望吧。我们一起看第八节，16章的第8节，因为惊恐战栗，他们一从坟墓出来就逃跑，由于害怕，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人。这就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一句话，由于害怕，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人。真是有点令人失望吧，耶稣死和复活了，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好的消息。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些妇女也应该去告诉耶稣的其他门徒这个好消息，但是他们没有立刻这样做，他们没有出声。马可福音就是以这样的场景来结束的，非常令人失望，让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不是很适当的一个结局。所以难怪你圣经里面会看见有第9到20节，在16章9到20节作为一个结束。那9到20节的结束好像比较好，比较完整。但是如果你看第9节之前有一些小字说，有些抄本无第9至20节。左手边的英语更清楚显明是早期的抄本，没有第9到20节。所以因为早期 被认为比较可靠的一些抄本没有九到二十节的经文，所以大部分学者都同意马可福音应该是以第八节做一个结束的。学者也认为九到二十节所用的语言风格跟马可福音原来的语言风格稍微不同，所以看起来应该不是原文的一部分。那不是说九到二十节所描述的事情不是真实的，里面的事情在其他福音书也可以找到，所以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有人后期总结了其他福音书所提到的事情，然后把它添加了到马可福音的结尾。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读九到二十节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正式来说我们就不会把它看为马可福音的结束。那既然马可福音是以第八章害怕的妇女这样结束的，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会不会跟我一样看见这些妇女然后就想，哎，他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回应呢？他们怎么可能听到耶稣复活的好消息就害怕，什么都没有告诉人呢？怎么可能这样呢？弟兄姊妹，不只是那些妇女看见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其实也听见耶稣死和复活的好消息。我们也知道上周我们还庆祝复活节，来庆祝耶稣死和复活。那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好消息，那你做出了什么回应呢？你对耶稣的死和复活做出了什么回应呢？你是把这个消息放在你的脑子里没有告诉别人吗？或者你已经采取行动了吗？你已经宣扬这个好消息了吗？三明治的中间给我们应该模仿的回应就是约瑟尽管代价方胆地与耶稣联系在一起。约瑟尽管代价方胆地与耶稣联系在一起。大家看第四十三节，一个一向等候神国度的尊贵的议员亚利马太的约瑟来了，就方胆地进去见比拉多求领耶稣的身体。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三件关于约瑟的事情。第一，就是约瑟是犹太公议会的一位尊贵议员，就是说他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位犹太人，有可能他也是很富有的。第二，约瑟在等候神的国，相信耶稣，意思就是他是耶稣的门徒，不是前几章看见敌对耶稣的那些犹太人。其他福音书也更清楚表明这位约瑟应该是耶稣的门徒。然后第三，耶稣方胆地求领耶稣的身体。约瑟这位尊贵与议员方胆地与耶稣联系在一起，就是刚被讥笑刚被鞭打刚被钉死的那位耶稣。一位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与一位社会地位很低的人联系在一起。想象这个决定的反响吧。前几章犹太公议会把耶稣处死了，那其他议员会如何看待约瑟这样的行为呢？约瑟作为议员的身份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也知道约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一位犹太人，那现在还会受人尊敬吗？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呢？约瑟不是一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他不是一个以为啊，反正不会失去什么，我就把耶稣试一试吧。不是，约瑟是一个有可能失去一切的人，但尽管代价，他放胆地与耶稣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三明治结构的中心，就是基督徒要模仿的回应。尽管代价， 放胆地与耶稣联系在一起。你会放胆地为耶稣而活吗？你会鼓起勇气宣扬耶稣的死和复活吗？每一个故事，每一本书的结束都是非常重要的。故事书你可以读完之后就不再想它，你不必做出什么回应。但是马可福音就不同，马可福音的结局需要你做出回应，需要你去考虑刚读过的事情。所以你对这个结局有什么感受呢？你会有什么回应呢？在马可福音的结束，作者帮助我们看见耶稣完全应验了他先前的预言。耶稣确实死了，耶稣确实复活了。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耶稣死和复活了，我鼓励你继续探讨这个重要的话题，继续审查证据，这些事情确实有发生。今天看的是马可福音的结束，那当然还有开头还有中间我们没有看，所以有机会的话，希望你可以把马可福音从头到尾读一遍，来更了解这本关于耶稣的历史记录。或者如果你是今天早上洗礼的人的朋友，欢迎你们，希望你会问 Amy 或者 Joy 或者 Tim 或者另外的 Tim 他们为什么决定成为基督徒，耶稣的死和复活究竟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你可以问问他们。今天看见的事件不是一些对我们毫无意义的古代历史，这些事情对我们现在还是有重大意义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出一个回应。所以不是基督徒的朋友，给你们考虑的问题就是这样，你相信耶稣确实死和复活了吗？你相信耶稣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吗？在马可福音的结束，作者也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应该对耶稣的死和复活做出什么回应。基督徒，你已经相信耶稣死和复活了，希望你今天的经文会给你更大的信心来相信这些真实，他们真实有发生的。但不只是给你信心来相信这些真实，也希望会给你信心来宣扬耶稣是主，模仿约瑟的榜样，尽管代价，放胆地与耶稣联系在一起，放胆地宣扬耶稣基督是主。对我们有些人来说，相信耶稣确实会有很大的代价，你可能会遇到家人的反对，在职场上你可能会错过一些提升的机会。但是像一位基督教作者所写的，翻译成中文大概是这样，做基督徒当然有代价，但是不做基督徒的代价更大。做基督徒当然有代价，但是不做基督徒的代价更大。基督徒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这样，你对耶稣的死和复活会做出什么回应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确实死了，耶稣确实复活了。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真是你的儿子，真是基督。求你帮助我们充满信心，不只是信心来相信这些事情真是发生了，但是也给我们信心来宣扬这个好消息。奉主名求，阿门。